交通完毕，应该是没有问题。神借着环境来向亚伯兰、亚伯拉罕显明，他照着神的意思除掉神所要除掉的，他自己就进到神的丰富的同在里，他自己不知道，但是神借着亚比米勒的口来向他说明了这一件事。这件事情实在是一件大事，我们也真看到许多时候我们不够体会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但是神借着别人的眼睛看见了他在我们身上所做的，然后就借着别人的口来向我们印证他所做的。到了这一个时候，还要我们才恍然大悟过来，神实在不是一个只会剥夺人的神。我听过不少年轻的弟兄姊妹们有这样的埋怨，好像神是一个顶厉害的神，你要跟随他，他就不住的在那里剥夺你。他们只看见神从他们身上所拿走，却没有看见神拿走那些东西的目的在什么地方。我们承认能捆绑我们的心思的人事物实在是我们所宝贝的，神要拿走，我们当然是不甘心，也很不乐意，但是神要我们进到他的荣耀的丰富里头呢，神不能不下手来除掉我们身上所不合宜的。那么所以你看，我们看到除掉叫把以实玛利赶出去，对亚伯兰来说那是何等不简单的事情。从感情，从理想，从他的甚至是他老人家的盼望，都好像受很大的伤。如果我们注视这些伤痕，我们就没有办法能继续的往前。但是感谢神，主借着亚比米勒的来向他说明了神一切的剥夺是为了一个目的，是把神的丰富来更深的充满在被剥夺的人的里面。那么也就是说，一个拒绝神在他身上剥夺的人，我们不否认神剥夺人，但是我们说如果一个拒绝神的手在他身上剥夺的人，那就等于拒绝神把神的荣耀丰富输送进他里头。当然这个话我们讲是非常容易，你实际去接受神的手就不太容易。但虽然是不太容易，一个寻求神的人他还是甘心情愿去接受神的手，透过亚比米勒来说一说话，亚伯拉罕灵里边会苏醒过来。当然我不说亚伯拉罕在请以实玛利离开他家的时候他很闷，我不敢说这个话，但是起码情绪上总有一点的影响。但是感谢神，亚比米勒一来，他灵里头实在是释放。所以你看到他在别示巴垂丝柳下筑一个坛，这里不是说筑坛，是在那里种上这一棵树，有点意思。如果这里是说筑坛的话，那还是老的经历。在这里他是说他栽了一棵垂丝柳树，就在那里求问神。 我们不知道他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什么树都不种，种一个垂丝柳树，什么意思，什么原因，我们都没办法推测。但是从我们自己的感觉来说，你晓得当时亚伯兰心里头实在是很飘逸，如同你我看见垂丝柳的那个时候，你心里头就有那个飘逸的感觉。话也说回来，那是几十年前的事，三十多年前的事。我那时还留在中国大陆上，那次到杭州西湖去，正好是四月清明的季节，那些柳树刚抽芽。别人说西湖是最美，就是四月，他说整年都美，就是四月特别美。我们去的时候就是最美的时候。那么西湖有两个堤，一个叫做白堤，一个叫做苏堤。有一个很多人都懂得西湖有个名胜叫做苏堤春晓，那个时候真是美得很。你看它美在什么地方，就是美在那些垂丝柳啊，整个堤很长的，大概有一里多两里路，都是两旁都是那个垂丝柳，在那个湖光水色的湖光山色的上的那个情形美得不得了。我就看着他栽进一棵垂丝柳，神不说他在这里做一个坛，这个意思很，我就觉得很有点意思。我连上我自己那个感觉，我就觉得亚伯拉罕当时实在是释放灵里头好大的释放。这个释放和他接受神的剥夺分不开。我们感谢主。那么经过了这一件事以后，二十二章就开始了。那么这里边有经过多少年多少时候呢？我想也有好些年。因为请以实玛利离开他们家是在以撒断奶不久，因为事情是发生在断奶的那一天。那么断奶以后恐怕也是一两天内的事情，以实玛利他们就离开他们家了。可是我们看到二十二章以撒呢，他能跟着走几天的路程，所以以撒也不是一两岁的小孩，他好像背着柴往山上走看样子起码总得有十来岁的，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个时间。他说这是事以后，我想弟兄姊妹们，你看时间的观念对我们来讲有那么长，十来年也相当长的时间有时好像很快，但有时也是个很长。刚才李姊妹说哎呀他要回香港了，我说你来了多久，他九个多月了，很久了好像，事实上好像是很久，但是在九个月里的他的心情是怎样，是很久呢还是很快呢这个不得而知了，有时很觉得很快，有时又觉得很久。我们注意这里，我提这些问题，也就是说神的眼睛看人是看他在神面前有没有一直被数算的事。如果在神面前一直被数算的话，那个时间就很快。如果没有什么在神面前被数算的话，那个时间在人的感觉上就很长。以实玛利出生十三年，神没有给他说话，不数算。这十三年里头，亚伯兰怎么？肉体是舒服，灵里头是闷闷的。但是在这里呢，我们不知道多少年，总有十来年。在这十来年里头，亚伯拉罕里头不住是清新的。所以从二十一章到二十二章。十几年的时光在神的话里头只是一句话就带过了，什么话呢？这十四以后。如果从我们 感觉上来这件事以后就是这件事情发生了，这个事情马上就接上去，但你算一算那个时间总有十年以上。哎呀，这是事以后，那好像在神的眼睛来看，那十几年的光阴对亚伯拉罕来说就是接受神的手的剥夺，到现在献上以撒的这一个时刻是连在一起。神是从他那个工作来看人的经历，我们有些时候总会落在时间的观念上去看我们的经历，但神是看他手里头所做的是不是连上来，是连上来那就对，没有空白。不连上来的话，那一段时间在神面前有了空白，没有被，没有纪念。我们感谢神，十几年过去，在神的眼中看，亚伯拉罕还是刚刚经过对付以实玛利的那一件事。那神在这里，在亚伯拉罕身上更深的一步来做工。这里明明说神要试验亚伯拉罕，神为什么要试验他呢？不是为了神自己，神什么都知道，但神这一个试验一面是叫亚伯拉罕认识他自己目前已经跟随主到一个怎样的地步。因为我们看这一次献以撒的事情目的在什么地方，开始就好像说是神要试验亚伯拉罕，结束呢？结束是神在那里启示他自己和他所要做的。那么因此弟兄们，你看到这一件事情，神开始的时候好像是要试验亚伯拉罕，但神的定规是借着这一个试验的安排，让亚伯拉罕晓得他自己在神面前学习到一个怎么的地步以后，神就把他自己向亚伯拉罕显现启示。我们看，先看亚伯拉罕，神在这里给他一个试验，这个试验的内容是什么？是让亚伯拉罕更深一步去接受神的造就，让他能不以神的恩，神在恩典中所做的来代替神自己，或者说不以神的恩典来代替神自己。我们觉得我们常常不容易从这一个属灵的事实里头出来，因为我们不自觉的会把神的恩典和神自己连在一起，我们以为神自己就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就是神自己。当然我们可以说神自己就是神的恩典，但是翻不过来，神的恩典不等于神的自己。我们难处就在这里，我们能看出神的恩典只是神自己其中的一点一滴，或者是神手里头所做的工作的一点一滴，绝不等于神自己。那么现在亚伯拉罕在神面前接受恩典已经是接受到相当的地步，从承受应许开始一直到接受以撒，当中充满的是神的恩典， 没有一点不是神的恩典。但是现在恩典是多了，但是神在他心里头的地位是不是也够高呢？许多时候我们以为神的恩典越多，我们在神的面前认识神就越深，有这个条可能，但是不一定。享用神恩典越多就一定认识神越深。问题在人享用恩典的时候有没有被带进一个正路上去走。什么叫做正路？就是人的自己受剥夺，人的自己下去，而让神在他里面上来。现在神试验亚伯拉罕的内容就是这一个，是神的恩典宝贝呢，还是神自己宝贝？你看这个试验的内容你就知道，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一提到以撒的时候，神在这个地方提出三个事实来形容以撒。第一是你的儿子，第二是你独生的儿子，虽然他叫以实玛利，但神不承认那一个，在属灵的那个那个神永远的计划的里头，神没有承认以实玛利，所以在神眼中他只有一个独生子。第三，你所爱的，我们真知道，自从以实玛利离开了家以后，亚伯拉罕整个的感情都放在他儿子的身上，这一点我们毫无疑问的。因为你看以实玛利本来如何在他心思里，你就会更觉得以撒会比以实玛利更重的在他的心思里。在这一件事情上头，都值得问你看啊，你的儿子独生子，你所爱的以撒做什么？带去亚摩利地，在我指示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提到他儿子，他里面就很高兴，但是提到他儿子的结局，他里头就好像有点不容易接受了。哎，我去献上为燔祭，但是我们觉得太宝贝的事情，亚伯拉罕在这件事情上一句话都没有说，他就照着神的意思去。我们不能不注意，潘弟兄曾经说亚伯拉罕那个属灵的高点是在这里，也很难怪的，的确是不简单。神这样说他就这样做，如果我们站在亚伯拉罕的地位上，你我就觉得神做这个件事情太不合情也不合理。你我会向神变一变，虽然心里头准备神你要我给你，但是我要给你先说明那个道理，你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个儿子也不是我要来的，我自己用办法得了一个以实玛利，你不承认，你说那个不对，这个才是。现在呢，你这个明显我知道是你给的，那么你给了我，现在又要我拿回去，那这样对我来说岂不是空欢喜一场？我什么都没有，以实玛利没有了，以撒现在线上也没有了，那么神你怎么能做这样无情无义的事？第二， 神你不是应许我说我的后裔要怎么怎么怎么的多要承受这样的一个地业，现在你把我这个独生子，你自己明说的是我独生子都拿走的话，那我后裔从什么地方来？你要用人的道理去碰这个问题的话，道理全在人这一边，神完全没有理。但是弟兄姊妹们，你注意，人站在神面前去的时候，我们不该用我们自己的理和我们自己的意去看神手所做的工，这是我们常犯的毛病。但是感谢神，亚伯拉罕在这一点上没有下去，他没有犯这个毛病，他是长大了。我们特别到了今天，许多的事情我们不是说总都要我们的脑子想通了以后我们才接受吗？如果等我们的脑子想通的话，亚伯拉罕定会不接受神这一个安排。神你没有理，你一点道理都没有，你不该做这个事，你也不能做这个事。但是感谢神，亚伯拉罕认识一件事情，恩典是从神来的。那么既然如此，这一位赐恩的主比恩典更重，这是第一点。第二，撇开了恩典不说，他承认神是宇宙中的主宰，他有绝对的权柄，按照他自己的意思来做一切的工。他怎样做我不够领会，但是我承认他没有做错事，他所做的都是有他自己的美意，这是亚伯拉罕第二个认识。那么因此，不管从恩典这一个角度来看也好，从神自己的传病这一个角度来看也好，亚伯拉罕在这一个时候他是站住他该站的地位。我是一个服神传病的人，我不明白神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我总有一天会明白，就像主自己对门徒说，我所做的你们现在不明白，将来一定要知道。亚伯拉罕在这个时候就是这样，他明白不明白？不明白，的确是叫人弄迷了。神赏赐，神要收回，当然神有这个权柄，像约伯记上头所说的，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神要收取，那就交回给神，神赏赐，我也感谢神。在这一件事情上，你看见亚伯拉罕里面实在是完全被主来管理，那么所以他就去，那么他去是去的毫无拖泥带水。我们不知道这一个启示是晚上神向他说的话还是白天，不过我们知道一件事，第二天清早亚伯拉罕就启程预备好一切，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圣经里面那个旧字，中文那个旧字，如果你回到圣经的原来的意思啊，你都发觉有那个立刻的意思在那里，就像英文的那个 immediately 那一个形容那个副词加在那里。那也就是说明亚伯拉罕他很快的立刻的就顺服了神的那个要求，这不能不叫我们想到开始他出乌尔的时候的光景。 这句话不是在那个时候神跟他说过的吗？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现在这里又说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山上把它献为燔祭。那一个时候是去接受应许，这一个时候是献上以撒，那一个时候是得着，这一个时候是交出去。如果两个情形摆在一起，你看你我能看到一个什么问题？接受那就快快去。这就像我们回想我们蒙才信主一直到现在我们祷告的光景，是上神要的时候多呢，还是答应神的时候多呢？就是从我们祷告里头能看出人的天性。可是在耶和华身上你看到一件事情，他在接受恩典的时候他慢腾腾的拖泥带水的跑到荷兰就停在那里，可是这一次呢，在神面前交出去快得很。分别在什么地方？生命长成了，他看见了一件事情，我这个人如果不活在神的面前的话，就算我得着许许多多，那也是没有什么价值和意义。那么所以马上他就去，很快就去。那么去的时候呢，到了那个亚摩利山啊，摩利亚山顶，他就把仆人留在那里，带着以撒就往山上走。是穆迪了还是哪一个，反正过去有一个主的仆人主所用在这里描写用这段话描写亚伯拉罕的当时的心情，那当然纯然是从人的角度来去描写，实在是感人。他没有跟太太商量，也没有告诉他到那边做什么，到了山脚底下就把两个仆人留在那里，怕他真要献上以撒的时候，这两个仆人在那里挡着他，不要让他做。然后他就默默的上去，父亲走在前头，儿子跟在后边，或者儿子叫着前头，父亲跟在后边，不管是谁先谁后，走一步，亚伯拉罕心里头就重一点。我这个儿子，我就要亲手把他杀掉，献在坛上。啊，这个心情实在是感人。但是感谢神，亚伯拉罕一直走着那个顺服的路，每多走一步，他里头那个顺服的心意就加添一点。他等到那个以撒问他说：“爸爸，我们来这里，那个献祭的羊羔在什么地方？”这个话真叫亚伯拉罕难回答，能不能说你就是？也不能这样说，儿子不一定有他那一个分量，这个话不能说，但你也不能骗他，你骗他了，这个时候里头那个情形上的那么高，你还在那里撒谎，这个撒谎就说明他里面还是不够苏醒。哎呀，亚伯拉罕在这里说了一句话，我个人看这句话就像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一样，不是他自己说，是神的灵在他里面让他说这个话，这是神的预备。我们提过亚伯拉罕当时献上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呢？他是捉牢神自己的应许，他只是让以撒去接受一次死而复活的经历，他相信神能叫他献上的儿子从死里复活，这是希伯来书十一章里边所说的。他相信神复活的能力会把他的儿子交回给他，也许他就是为了这一个 认识而甘心乐意把以撒献上。所以我说亚伯拉罕属灵的最高点不在这里，就是这样，就是根据这一个地方来。他明明晓得我把他献上还祭，神总会把他还我，所以献上就献上吧。这里面算不算有人的掺杂？严格说来还是有点人的掺杂，虽然这个掺杂是掺杂在对神的认识还不够纯，但是已经是很宝贵了。因为他这个掺杂不是拿世界的东西来掺杂，只是他个人在神面前那个在认识神的方面还有一点点的缺陷啊。那么他就去了，就把那个儿子捆绑好，就准备杀以撒。这些动作一再在那里说，在亚伯拉罕心里头只有神是他最高的传递。他实在是把起初的爱心一直留在他的里面。以弗所的书信，神说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这一个起初可从经历上头来说可以说是我们才认识主的那个时候对神的那个爱，那一份爱情或是那一份感情。但是如果严格的从那个文字所表达的意思来说，那是第一个爱，不是起初经历上所表明的那个爱。老实说，从起初我们对神的爱在情绪上在感觉上好像是很丰富很高，其实差得远，那才是好像一个幼稚园的学生一样，是等到慢慢过到一个地步，我们懂得完全让主居首位，那个时候对主的爱才是高的爱。亚伯拉罕在这里就是这样让神在他里头居首位。当他正要这样做的时候，神就禁止。神一再在那里说，我知道你是敬畏神，因为你没有把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啊。刚才已经提过，他有足够的理由可以留下这一个神的恩典，但是他没有完全的交给神。这个完全的交给神是根据一个什么东西？根据神。他没有再根据他自己，如果他根据他自己的话，他有理由把这个神的恩典留下来，但是他在这里不根据他自己，结果神满意。你神没有说一句满意的话，但是你看神说这一句话的时候字里行间，你真看到神满意的那一种情绪的流露。哎呀，他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爱的。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你看在这里透过那些字句，是不是你感觉到神那个感情上的那个满足？因着神满足了，下边的事情就出现了。什么事情？不是一个羊羔在哪里发现来代替以撒，这当然是一件大事。他不能空手到神面前来，也的确像神给他的启示一样，神预备，现在的确是神预备。那么亚伯拉罕就把这个公羊啊就拿来代替他儿子做燔祭，这是一件事，神做的。另外又有一件事，亚伯拉罕照着他里面的那个看见，把这个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这是第二件事。这两件事情是关乎神两个启示， 第一个启示是神的救赎，第二个启示是神的自己和人的关系。我们看到这一件事情很清楚的叫我们留意到，神借着他所做的来叫亚伯拉罕，特别是以撒，接受了一个代替的恩典。这不就是救赎的原则？神用他自己的儿子来代替我们这些罪人去接受那个死亡的事实。因着他儿子代替我们接受死亡的事实，我们都在神面前蒙了约纳。这不就是这个公羊代替以撒的事情？神约纳了以撒，神也接受了那个公羊的牺牲。我们感谢主，从第一章开始到现在，我们更清楚地看见神在救赎里头要怎么做。救赎的启示有过，但现在这一次清楚一点，明确一点。皮子做衣服是有那个启示，遮盖人的罪，但是不像这一个地方那么清楚，具具体体的一个羊来代替一个儿子。上面说到亚伯拉罕没有留下他独生的儿子，其实这个话是神在说他自己，没有留下他自己的儿子。然后呢，就启示神自己称为耶和华以勒，这是神的一个福名，耶和华是神的名字。但是这个名耶和华神与人的关系是如何呢？加上以勒，就把这个事情说出来了。圣经自己解释这个意思，就是说在耶和华的山上有预备，就是说神的预备，神是为人预备一切需要的神，神是显明他是全备的供应的神，你要什么就有什么，你缺什么他就供应什么。但是许多时候人在取用耶和华以勒的时候，只看见神为人预备这一点，没有看见享用神预备的条件。那么所以我也听过好些人讲，耶和华以勒不那么真，因为我相信他会解决我的缺陷，可是我从来就没有接受过他替我开路，他为做我的供给。神在骗人。弟兄姊妹注意，耶和华以勒是不错，而耶和华预备是不错，但是耶和华以勒的预备啊，不是只是预备，而是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在耶和华的山上已有预备。许多人只看见耶和华必有预备，却没有看见他必须站在耶和华的山上这个地位。你也就是说，你站在神的心意里，你只活在神的旨意的中间，神负一切的责任。你不走在主的心意里呢，神不是不想负你的责任，但是你没有条件让神去负责任。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我们感谢神，在这里神启示了他自己和人的关系以后，再进一步更清楚的 来指出救赎的那个内容。神在这里指着自己启示，那么这些话绝大部分都是从前说过的，但是有一件新的，哪一件？你的后裔比地上的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过去是说你必叫万族得福，这里是说你的后裔必叫万国得福。上边论福，我赐大福给你；论子孙，叫你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的仇敌的城门。这些都是重复过去所说的。他这重复过去所说的，为什么那么严肃的要指着自己来启示？希伯来书说，因为再没有什么比神再大，所以神就指着自己来启示，来说明这一个约不能更改。主要的是在这里，你的后裔必叫万国得福。我们回到加拉太书上头去看，我们就看到那个问那个答案。加拉太书上头怎么说？不是说众子孙，是说哪一个子孙？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你指着基督来说话了，并且万国必因你那一个后裔得福。说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一个这一次亚伯拉罕这样子献上以撒的事情，把神那个救赎的计划更明显的带出来，虽然现在还没有说的那么清楚，但是已经是呼之若出了。当时亚伯拉罕不够不一定能完全领会，但是我们今天读过神的话的人再读这个地方，你就看见了基督已经在那里呼之若露出若出了而欲出了。这一个约，这次神那么严肃讲的话有一个原因，那个原因就是神满足了。所以你我注意十八节最末了的那句话，你就看见神这样指着自己启示来启示他的计划的时候，是根据一个什么事实来的？是因为你听了我的话。神满足，神满足，人也满足了；神满足，人也蒙福了。那么这是献以撒的事情。那么献以撒的事情过了以后，二十二章的末了就轻轻提了一件事情，这一件事情是福上，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安排，神暗暗的安排，是福上八十四章讨媳妇儿的事。他把他家族里头的消息让亚伯拉罕知道一下，因此二十四章他讨媳妇儿的事就有了一个浮现在那里，有了一个根据在那里。我们休息一会。到二十三章就提到撒拉死了，撒拉和亚伯拉罕的感情非常好，这一点是毫无疑问。那么撒拉死了，亚伯拉罕就为他很伤心。但是有一件事情，第三节二十三章，后来亚伯拉罕从死人面前起来，这个起来真好，好在什么地方？虽然一个属灵的人还是有感情，不过他的感情不是给肉体来控制。那我记得从前一般人就看属灵人有一个不够准确的那个了解，以为一个称得上为属灵人的人啊，他是能属灵到一个地步，笑他也不会笑，哭也不会哭。 啊，总是就是好像板板的在那里啊，又属灵嘛，地上的事情都没有关系，喜怒哀乐的那个感觉都已经是好像麻木了，不是这样的。属灵人还是人，我记得尼托森弟兄曾经这样说，他说我们追求属灵是做一个属灵人，而不是叫我们属灵到一个地步成了一个灵，懂吗？因为他还是一个人，既然是人，他就还是有人的感情，有人的一切的反应。连我们的主自己在地上做人的时候，肚子饿他还是饿，他疲乏还是一样会疲乏，因为他既然做了一个人，就是人一些表现。如果一个人追求属灵能到一个程度成了一个灵的话，那老师说你把我那一本去追求啊。因为那个结果是怎么样，结果就是人看见你就好像遇见另外一个世界的人一样。美国人大概喜欢这一套，说今天晚上他们都是扮鬼扮鬼去喝人。但是我们感谢神，神给我们属灵是说我们完全让神来管理我们，让神来充满我们，却不是叫我们变成一个鬼。那么所以亚伯拉罕心里头难过，但是他没有让那个难过一直的控制着他。有些时候我们实在不容易胜过感情，特别好像像亚伯拉罕当时那个情况，我看见好几个老人家夫妻俩非常恩爱，到了晚年其中一个不在，哎呀，剩下的那一个呢，好像生的一点趣味都没有，天天在那里说，哎呀，我巴不得我今天就死。如果是世界人，我们觉得怪不得，如果是神的儿女，那恐怕不是神缺了恩典，而是他不能抬起头来仰望神。他感谢神，亚伯拉罕没有给感情来捆绑，年轻人有年轻人被感情捆绑的那种光景，老年人有老年人被捆绑的那种光景，只要是人很容易会受捆绑，甚至有些时候你落到捆绑的里边还以为是正常。但是我们感谢主，亚伯拉罕在这里他知道情绪一过去他就要起来，他真的起来做什么？埋葬世人。从历史的过程这一章没有什么特别，但从属灵的那个原则上来看，这一章里边还是有点东西值得我们去留心。撒拉对亚伯拉罕是非常宝贵的，但是当死亡在他身上一出现的时候，最宝贵的也都要埋葬。去年还是前年，报纸上说一个，是一个人，他对他妈妈感情好极了，他妈妈死掉了几十年他不给他埋葬，他放在那个地窖里天天去看，感情是很可嘉，但是呢做的不大合宜。死亡任何宝贵的事物，如果是把死亡带进来的话，我们只能有一个方法去处理，就是把它埋葬掉。埋葬是什么意思？从我们眼前拿掉，不叫它，不叫我们再看见那些事物。那么现在亚伯拉罕埋葬撒拉，在这一件事上头就给我们看到一个。那么让以实玛利离开是一个剥夺，神让亚比米勒看见神的丰满代替了以实玛利在亚伯拉罕的身上。现在埋葬撒拉是一件伤心的事，但是亚伯拉罕是一个非常 清晰的那一个心情，去把一切处于死亡的东西都挪掉。从属灵的原则上头来看呢，下文的发生不是偶然。下文是发生什么事情？他要埋葬死人，他就要买一块地。当然当地人已经非常同情他，让他随便去拿。从神的应许上头来说，他也可以放心的在那一块地上任何一处来埋葬死人。但是亚伯拉罕没有白白的要了别人的东西，就像苏弟兄那天都提到这一个买地的，这里头有个问题在这里，有个原则在这里。最表面上看来那是不亏负人，但深入一点看，我们是看到这个地是神应许给他的，但是要等到神的时候，让神自己来显明。因此现在我不自己伸出手来随便的去要一个地，就是在买地的事上头他们所注意的。但是我们在这章里再要注意的是什么？是当地的人如何看亚伯拉罕。要比米勒说，我们看见你什么事情都有神的保佑，世界里希伯伦的那里的人呢，就在那里说出，你是在我们中间是一位尊大的王子，你在我们中间是有荣耀的，你在我们中间是有权柄的，你在我们中间实在是不得了的一个人物。那亚伯拉罕能显出这样的那个光景来，是根据什么？是根据他自己吗？不是。我们看看以实玛利出去，就亚比米勒来向他印证一件事，现在要埋葬撒拉，当地人又向他印证一件事。那么这些事情啊，我们都看见是甘心接受神的手。一个人甘心接受神的手所带来的结果就是这样，神用环境来印证他是蒙福。而是赫人在那里说，你在我们中间是一个尊大的王子，你要怎么最好的坟地里头你去埋葬你的死人吗？不要客气。我们感谢主，不是在埋葬死人的这一件事，而是因着要埋葬死人所引出来的人对他的印证。神从来没有亏负那些等候他的人。我再一次的回头说那一句话，神每一样的剥夺那个目的都是带着神更大的祝福要来的。我相信弟兄姊妹们都熟悉那首诗歌，每次的打击都是真理。可是我们唱这首诗歌唱得很轻松，但是你实在活在这首诗歌的里边一点都不轻松。甘心能活在这个诗歌里那个信息的里头，那也就是亚伯拉罕21章和23章的经历。你接受这一个经历，人是很难，但结果是很棒，因为是得着神自己。我们承认说这些道理和知识我们很早就知道，今天我们所缺的不是知道，是实在的接受神的手。那么死人埋葬过来以后，他就讨媳妇了。我个人看亚伯拉罕最高点，属灵上的最高点是在这里。那么撒拉死了以后，老人家很孤单， 他就想到要为儿子讨个媳妇儿。那么他怎么去做呢？他就请了他个老仆人来，他说你去替我为儿子找一个媳妇儿。但是有条件。什么条件呢？第一，不讨迦南的女子。第二，我的儿子不能离开迦南。不讨迦南的儿子，女子，不讨迦南的女子，是因为他纪念神对迦南的咒诅，他不从咒诅受咒诅的人中间去找媳妇，也就是说和神所咒诅的一切人事物有一个分别，不贪求方便，要讨一个媳妇在迦南的女子当中去找，那方便多了。这个原则当然也带来那个信与不信的那个问题，那个原则。但是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他不贪求方便，不贪求容易，也不根据人的想法，头一件事情他上了要那个老仆人在神面前起誓说，不要为我儿子讨迦南的女子为妻。那不讨迦南的女子，那到什么地方去呢？除了迦南地，他是在本地，人家认识他，他也认识人以外，你到别的地方去，人家根本就不认识你。所以我们说22章末了，有人就告诉他说，哎呀，你兄弟怎么怎么怎么，哎，这是给他一个，给他一个暗暗的引导，那是神给他的。回你老家那边去，在那里找一个。那么结果他就叫那个老仆人去。但是那个老仆人就想到一个问题。他说那么老远去为你儿子讨媳妇，如果那个女子不肯离他开他本地呢，那是不是我要把你儿子带到那个地方去？耶和华就说，你绝不能把我儿子带离这个地方。他说耶和华第七节，他说耶和华天上的神曾带领我离开父家和本族，他对我说话，向我启示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他必差遣你。四节，在你面前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儿子娶一个妻子，他说女子不肯跟你来，我使你起的事就与你无干，只是不可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弟兄姊妹，你看到这是什么？他要抓牢神的应许，不离开神的应许。